我们今天来看加拉太书，三章的一到五节哈。那今天的正道主题是唯独信心。在这个神学课程里面，有一门课叫讲道学。讲道学呢，到了这个后期就变得越来越系统，越来越繁杂。特别要讲到说，讲到之前要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引言，能够引人进入这个主题，其实并不尽然，在讲道学并不成熟的时候，没有像今天一样在讲道学上添枝加叶，前面讲一个新闻事件，或者讲一个好的比喻，或者讲一个新奇的事情，来突出这个主题。其实在这个教会历史的这个讲道的这些伟大的传道人中间，并不像今天所讲的讲道学一样，好像这个律法一样，在犹太的这个历史的传统当中加添了很多的这个枝枝叶叶，讲道也变成一种的说话的艺术。它的确是一种艺术，但今天变得已经失去了那个讲道的本意哈。那今天的主题就非常明确，就是要唯独信心。因为在一到五节，保罗是透过加太教会信徒的这个经验的论证，让他们再一次来回顾他们信主是因为行律法，还是因为听到福音。因为加太教会他们面对的一个基本的问题，这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人如何在神面前称义，人如何得救。对于这个最简单的问题，他们变得非常无知，他们没有这个足够的分辨力。他们认为信主是我们的开始，靠着律法才能得以完全。他们把耶稣基督这个宝贵的福音，在他们错误的信仰当中变得没有价值。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却让整个教会陷入了这个混乱。保罗在一到两章证明他自己使徒的这个权柄的合法化，他也证明他的福音是从上帝而来的。到了第三章和四章呢，保罗开始用神学的论证去解释因信称义的福音在旧约是有教导的，在旧约是有例证的，在旧约是有先例的，甚至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根据这个原则因信称义，从来没有教导因行律法可以称义。所以三章和四章的神学的论证比一到二章更加的强大，因为一章和第二章更多是从他使徒这个身份的合法，还有他信息的合法化去讲述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一到二章其实到二十一节因信称义的教义可以结束了，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非常清楚了，不需要再继续了。但是保罗还要继续下去，保罗在围绕这一个主题用不同的方法和角度进行论证。所以保罗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教导者，他不是用一种方法让你明白这个教义，他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角度来教导同一个教义。就是一个好的老师，他会用五十种方法教导一个学生，而一个坏的老师，他是让五十个学生只认同一种方法。我们的教育就是用一种方法来教导所有的学生，但是保罗智慧是他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论证来教导因信称义的教义，反复，但是他的论证却不反复，但他的焦点是不变的，好像要攻破一个城堡一样。攻破一个城堡，你只用枪支是无法攻下这个城堡的。若想攻下这个城堡，你不单要用枪支，可能还需要 要手雷，甚至可能要坦克，还要导弹。无论这个从枪支到导弹，这些重大的这些最大的这些兵器也好，这些武器也好，它的唯一的目标就是把这个碉堡把它给炸毁掉。那保罗身为福音的执事，身为使徒的这个福音的代表传讲者，他用不同的视角继续的来巩固因信称义的教义。那么三章一到五节就是从这个加太信仰生活的经历为论证，来询问他们：你们今天不是毕业了吗？我问你们，你们受圣灵是因为行律法，是因为听信福音呢？你们不是了不起吗？那么就我再问你们一件事：你们信主，信主，领受圣灵，到底是因为什么？在三章第一节，保罗的语气并不好，因为在一到二章，保罗并没有责备加太教会，他用非常这个严厉的态度和言辞责备了宣讲假福音的人，但他并没有责备加太教会。到了三章第一节，保罗他也同时责备加太教会，称他们为无知的人。这个无知呢，有的希腊文翻译为愚蠢，或者没有头脑，没有想法，就是你们没有头脑的加拉太人。我们可能会说保罗是不应该有怒气的身为使徒应该温柔不应该暴怒，不应该有怒气，有怒气就不是好传道人。但是加尔文却说，当我们听到神的儿子并他所有的恩典都被拒绝，并且他的死被看作一文不值，还有哪个敬虔的人不发怒呢？这种的怒是为了福音，这种的怒是让他们重新去珍重，去珍爱耶稣基督所救赎那个宝贵的福音。保罗是希望唤醒他们，你们的愚蠢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变得没有价值，你们应该为你们愚蠢而感到羞耻。那么这个无知呢，就是指加太教会他们是有福音的，因为在第四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真的被福音改变，他们也明白了福音，他们对福音的这个理解和认识透过生活行为完全地表现出来。这个表现在哪里？就是对保罗的回应，对使徒身份的尊敬，愿意用最好的来爱这位使徒。他们被福音改变了，可是他们在假福音到来的时候，他们的头脑当中是没有分辨力的，他们对福音的真假的这个真假没有辨别力，这个叫无知，没有想法。所以无知不等于他们不知道，无知不等于他们说他们没有真理，无知是说他们没有分辨福音真假的能力。而这种没有分辨力不单是加太教会的这种现状，甚至在上帝子民这个历史当中是上帝子民的通病，就是对信仰没有分辨力。从教会历史绝对可以证明这一点，教会持守正确的时候并不长久，总是摆来摆去，偏左或者偏右，总是呈现这个规律。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说，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不要像小孩子一样摆来摆去，没有分辨力是上帝子民的一个通病，甚至是上帝子民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个很难改变的一个问题。你明白了福音，领受了福音，可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不一定是有分辨力的，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不单单纯，小孩子还有不好的特点，就是缺乏分辨力，不分好坏，不分对错，没有主见，常常的摇动。孩子总认为隔壁的邻居的王阿姨对他最好，因为王阿姨给他看电视，给他糖吃，给他雪糕吃，但是王阿姨一定比妈妈更好，因为他分辨不了什么好什么坏。所以没有分辨力 是基督徒在信仰生活最大的一个天敌。没有分辨的就容易被那些假的、欺骗的、宣讲假道的被他勾引去。连路德自己也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说，虽说我是神学博士，传扬基督，亲身的经历告诉我，要坚定持守真道是何等艰难，要我能恒常摆脱撒旦我做不到，要我能恒常按照圣经所描述认识基督我也做不到，有时魔鬼使我的眼目扭曲了基督的形象，但感谢上帝，他保守我们在他的道中，在信心里，也在他的祷告里面。守住福音，守住你所信的，是非常的艰难，创业难，守业更难，信主对您来讲是很难的，在上帝来说是很容易的，但是信主之后能够保证自己不离开福音的道路是非常难的，保证自己的信心的单纯的是很难的，保证自己不被那些假道吸引也是很难的。你想想你的信仰生活，从你信主到如今，你晃晃悠悠到现在，四处学道，四处取经，走了多少弯路，领受多少错误，在多少假道里面看不见真道，被多少的云雾迷住你的眼睛，你就知道信主从上帝来讲是容易的事情，但是信主之后在这个路上一直前行，又纯正又有热心又有盼望又很坚定，难得不得了。这种没有分辨力可以说刻在人的这个本性当中，我们的始祖亚当就没有分辨力，在上帝赐予他的这个行为之物的规范当中，他看不见上帝的良善，看不到上帝的慈爱，看不到上帝对他们的眷顾。当这个蛇对他们进行诱骗的时候，他居然相信了，没有足够的分辨力。我们很多人信主了，但是对福音和律法的分辨力是非常差的，自己到底是被福音所影响还是被律法主义所影响，是很难取得一个正确的分辨的。路德就断言说，一个基督徒能够分辨律法，能够分辨福音，他就是一个神学家，就意味着能够区别两者的不同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那你为什么礼拜，你就很难区分自己是在恩典中还是在律法中？你为什么敬畏上帝，你也很难区分你在律法中还是在福音中？苏布林讲过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说在一个国家有一个伟大的国王，在这个国王的统治之下有一个这个农民，这个农民得到了一匹非常好的俊美的马，他认为这匹好的马自己不能够骑，自己不能够拥有，要被这匹马献给自己的伟大的国王，他就把这匹马献给他们的国王，然后农民转身离开，没走几步国王喊住他说，你既然如此的尊荣我，我要把我的一些土地来赐给你，让你替我来管理。这个农民谢恩走了，在场的还有一个官员，那个官员看到之后很高兴，一匹马可以换到一匹地，他非常高兴，他也找到一匹最好的献给了国王，他也扭身就走，走了好远，国王没有叫住他，他又回过头来问国王说，你为什么叫住农民不叫住我呢？国王说，你俩都是献马，但是献马的目的不一样，那个农民献马他认为我配受尊荣，我配得到最好的，他是带着尊荣和爱的心把他的马给了我，你把你的马给我是为了得到地啊，所以从表面是一样的，从本质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们缺乏分辨力，就是很难分辨自己为什么过信仰生活，为什么我们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来过一种敬虔的信仰生活。我们很难分辨自己是为了例行公事过信仰生活，也很难分辨自己到底是真正的像亚伯一样能够凭着信心去献祭，还是像该隐一样按行为来博得上帝的喜悦。所以你想想，你能够分得清楚吗？你分不清楚。你能分辨的这个清谁是老板谁是员工吗？你分辨不出来。你认为老板都穿西装，就发现老板很多不穿西装。所以在信仰上人的分辨力是非常的差，非常差。当你被律法主义影响的时候，你并没有好好的分辨你的信仰生活。当你和一个基督徒交往的时候，如果你被律法所影响，你就愿意远离他，把他从你生命中赶走，因为他变得不好嘛。我换一个弟兄姐妹更好，婚姻也被律法主义影响，换一个更好。但你分辨不了自己是活在律法主义里面，还是活在恩典当中。所以许多基督徒他领受的福音是对的，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可是整个的生活的塑造是完全被律法主义所笼罩，他生活中充满了交换，但是没有福音的体现在里面。所以无知是非常可怕的，无知不代表没有福音，但是无知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它里面没有足够的分辨力，无法判断哪一个真理是对的，哪一个的假道是该弃绝的。加拉太教会就是如此。保罗说，谁又迷惑了你们？这个迷惑在希腊文的意思是给邪恶人的眼光使用了咒语，把那个人困在魔咒里面无法自拔，好像那个巫师，好像女巫一样施了魔法，这个人就没有了分辨力，他就跟着这个巫师或者被这个巫师所控制行恶的事情，甚至被这个魔法师催眠之后行动被控制。那保罗在这里并不是说加拉太教会受到魔法的控制，而说他们受到了迷惑，而这个迷惑不是指一种法术，这个迷惑从圣经来看是指向话语，假的话语，假的道。所以假道迷惑了加拉太教会，而魔鬼最擅长是什么？用假道来迷惑。从创世纪人第一次犯罪就足以看到魔鬼最善用的是什么，是用假道，虚假的，颠倒的，错谬的，扭曲的假道来混乱上帝子民对真道的判断。那人为什么容易被迷惑？撒旦那么可恶，他用假道迷惑我们，勾引我们，那我们为什么不持守真道呢？为什么不好好的在真理当中站得住呢？人在真道中迷失，无非是因为人的无知和魔鬼的诡计。无知是因为什么？无知是因为他对真道没有分辨力，放弃了真道的立场。那魔鬼的诡计呢？魔鬼认为最有效的就是用假道，用各样错误的救恩，用错误的基督论来迷惑上帝的百姓，而这两者就可以让基督徒离开真理的福音。如果基督徒不无知的话，魔鬼的诡计是不能得逞的。你知道无知对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也是同样是致命性的。但你也发现当你面对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你往往发现自己是无知的，因为我已经懂得很多了，我绝对不是无知的。亚里斯多德说呀，最聪明最智慧的人的这个心中啊，都有无知的角落。 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已经懂得所有的。当你认为你懂得所有的时候，就显明你是无知的人，因为只有无知的人才认为自己什么都懂。而魔鬼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无知的人跌到更大的深渊里面去。提摩在前书四章一节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约翰一书也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凡是不教导真福音的，凡是不教导真正的基督的位格的和基督工作的，一定不是出自于圣灵。哪怕他讲对一半讲错一半，哪怕讲对80%讲错20%，从圣经来看，只有那些魔鬼的仆役才会宣讲假道假福音假的救恩。为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常出现这种无知的现象？因为认为自己明白的福音就足够了。但是你明白福音是一件事，能够分辨真假又是一件事。教会很难在因信称义和因行为称义的这个教导上进行系统的进行教导和分辨。因为当你发现因行称义的这个假的道不断的被挖掘的时候，你发现许多人都陷在因行为称义的这个恶性循环里面。无知可以害死人，骄傲也可以害死人，持守正统福音的人也可能会离弃真正的福音。大家知道宗教改革的改教家路德，他能改教成功不单是因为他自己，他还有个非常好的同工叫菲利莫兰顿。而莫兰顿呢，路德称他为旷世奇才。但是莫兰顿他不具备领导才能，那路德是在前面冲杀的，那莫兰顿呢是在后面是撰写写作的。17岁已经拿到了人文硕士毕业，17岁开始在大学任教。你知道什么叫旷世奇才？24岁写了教义学。后来路德中的奥斯堡信条就是由莫兰顿撰写的。但是这位莫兰顿与路德可以一开始持守的这个教义是一样的，唯独上帝的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他在第一次完成了教义学里面也是同样教导这个宝贵的真理。但是路德呀去世之后把这个领导的接力棒给了莫兰顿。那莫兰顿在他后期的立场当中呢，离弃了这个路德的教导，他是教导神人合作的救恩观。那莫兰顿有点倾向于以拉斯莫的人文主义，人的自由意志可以选择上帝，可以选择救恩，可以选择信和不信。所以莫兰顿后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那么莫兰顿的这个后期的妥协也导致路德宗的教会分了两派，一派是忠于路德的，一派是跟随莫兰顿的。你又知道自以为站得正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倒下去，而且倒得非常的大。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路德还活着的时候莫兰顿出现这个错误，路德会怎么办？路德肯定按他的性格肯定会踹门而入，指着莫兰顿，无知的莫兰顿，耶稣基督已经活在你的眼前，对不对啊？肯定会这个样子。可是路德死后，莫兰顿居然在正统的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上妥协了，偏离了，退后了，这是令人惋惜的事情。所以你明白了福音跟你有没有分辨力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你不但要明白了我靠着基督得救，我承认我全然败坏没有信心，你还要足够的分辨。这个分辨的训练是需要不断的系统的 被上帝的真道所充满。所以你只指望一个礼拜才听到，你无法让你的头脑系统的武装起来，你只指望一个月一次的礼拜无法让你健壮起来。所以人的头脑要想变得敏锐，能够分辨是非，辨别真假，分辨真伪的话，必须被福音的真理所充满。连路德这伟大的改革家、神学家都感到自己守住真理是很难的事情，何况是我们这些软弱的在真理的浮浅的地步，更是显得无力和无能。保罗提醒加太人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这个活化在希腊文里面含有这个广告用语，就是公开的海报啊，公开的海报。当销售一个产品的时候呢，需要做一个海报进行宣传。像今天你在地铁、在商场、在这个电梯里面都可以看到这种宣传的海报啊，这个海报就是把它要讲的信息能够活化在你们的眼前。但是往往海报都是告诉你图案仅供参考啊，事实跟海报是有什么呢？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顶级的艺术家，他们拍一张好的这个海报和照片，他们需要拍多少张呢？啊，不是在电脑上去进行 PS，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好像很完美的，不是的，他们是用相机去拍。顶级的艺术家要拍五万张，五万张可以放到内存里面，要这个4T 到5T 的内存。要在这五万张里面选出100张来，最后在100张里面选出其中一张来，啊，这个叫分辨力，叫艺术。那保罗是说什么呢？我一在宣讲福音的时候，已经把上帝伟大的作为，好像绘画一样，刻在你们的头脑当中，刻在你们的心里。甚至可以说，保罗讲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加拉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宛如看到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又宛如看到耶稣基督的血从被钉的十字架流下来。保罗不是让他们去想象，闭上眼睛去想一想，保罗不是拿着 PPT 拿着视频让你看到那个流血的记录，而是透过宣讲，透过话语的宣讲，透过圣灵的工作。虽然离着这个历史有2000余年，但是圣经里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工作仍然可以让现代的基督徒有如亲眼在哥哥他看到耶稣基督流血牺牲。这叫活化在人的心，活化在人的头脑里。这个宣讲绝对是一种艺术，能够让人透过语言的宣讲好像能够看见一样。阿拉伯有一句谚语，最好的演讲是让人的这个耳朵好像眼睛一样看见。就是说什么叫好的演讲，就你听他讲好像亲眼看到那个场面一样，那个叫好的演讲。保罗讲到有可能就是如此，也或许并非如此，因为这个活化跟那个迷惑了是相对应的。那个迷惑呢，就是被一些假道邪恶的所迷惑了，也可能保罗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但是透过保罗所写的书信，他说他主要的责任是什么？传讲十字架的道理。临前说传讲十字架的基督，到了2章2节又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不单讲福音的时候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完全的淋漓尽致的讲述出来，保罗讲到婚姻，讲到工作，讲到人际关系，也是把福音活化的描述出来。 这个是保罗的伟大之处。保罗讲婚姻同样是在讲福音，保罗讲工作也是讲福音，保罗讲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争斗还是讲福音，没有人像保罗那样的伟大。所以在中国的教会，福音是福音，生活是生活，生活跟福音没有关系。但是保罗讲到福音，他要讲纯正的教义，当然讲生活方面的时候，依然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宝贵的福音完全淋漓尽致的镶嵌在基督徒生活的每个细节里面来。大家已经读过了保罗曲普所写的书，在目前翻译成中文的，在大陆可以买到的是最好的圣经辅导，他把耶稣基督的福音深刻的镶嵌在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当中。所以保罗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意味着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在他服事里面，他不但宣讲耶稣是神是人，他宣讲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受苦，也宣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被上帝所接纳。保罗的福音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他告诉我们上帝在耶稣基督复活中是悦纳了耶稣基督的献祭，同时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人，信靠他的人罪被赦免，也同样被上帝所接纳。这样宝贵的福音的真理曾经活化在教会众人的眼中，活化在他们的生命里，可是现在呢，他们忘记了。保罗非常痛心，保罗希望这样的话语可以唤醒他们，提醒他们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足够你们得救的了，并且绰绰有余，不需要再靠行为，不需要靠律法，也不需要靠着隔离。第二节，我只问你们这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是因为听信福音呢？那保罗在这里开始关注他们属灵的经历，希望对他们属灵经历的询问让他们离开律法主义。这种从经验角度的论证是非常有效的，可以让每个基督徒感同身受，原来信主是因为行律法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原来领受圣灵有了信心是因为听到还是因为行律法呢？我想这种经历性的论证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可以唤醒这些被盗的人。保罗连续发了四个反问句，第一个反问句关于得救，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是因为听信福音呢？第二个是关于成圣，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第三个这个询问是关于逼迫，你们受苦如此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第四个的询问是，哪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所以这四个角度的询问都是关跟圣灵跟信心跟福音是有关联的，而且圣灵论的提到是非常多的，就足以显明加拉太教会他们经历了圣灵的大能，他们更体会了圣灵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他们首先经历了圣灵的大能，就是使他们悔改，让他们的理性可以明白，意志可以顺服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他们也接受了圣灵的恩赐，并且他们也在他们内心当中有这个情欲和圣灵的相争，这种挣扎也是有的。他们并且也结出了圣灵的果子，就是在第五章讲到仁爱喜乐和平这些众多圣灵所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也看到当福音广传的时候， 所带来的神迹，来见证使徒们所宣讲的福音，就足以显明说加太教会他们在信仰的过程里面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圣灵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和运行。你会发现他们所经历圣灵的这个运行和今天灵派所讲的不一样。灵派讲到圣灵的经历是要讲方言、听声音、见异象，或者人狂笑，或者人这个往后倒下。但是保罗不是，保罗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信行律法是因为听信福音呢。保罗断言一件事情，经历圣灵最真实最直接的证明是什么？相信福音。相信福音的人就经历了圣灵，就体验到了圣灵的工作，就感受到圣灵在生命当中行了神迹性的手术，说明整个的人脱胎换骨。而且在第二节的询问当中，使徒行传是最好的证明。使徒行传有几处经文来证明领受圣灵是因为听信福音，因为听了道就领受了圣灵，而不是因行律法。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的时候，他讲完之后众人什么反应？他们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可以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没有在前面说你们要受隔离，你们要吃洁净的，没有讲这个，而是宣讲耶稣基督被高被立的那一位已经被你们给杀死了。他们觉得扎心，他们感到自己有罪，感觉自己杀死了救主和弥赛亚，而这个内心的责备和扎心是圣灵运行的结果。所以在五旬节第一篇的正道里面可以看到，是因为听到了福音的宣讲就领受了圣灵，而不是因行律法。那么第二个证明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彼得在哥尼流家中讲道。你们看第十章经文，在讲道之前彼得没有告诉他们你要行割礼，你要守律法，你要有好行为，这些都没有，都没有要求。当彼得去讲述福音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觉得稀奇。为什么稀奇？他们很惊讶，外邦人怎么可能会领受圣灵呢？外邦人怎么可能会讲方言呢？他们惊奇的不得了。但是彼得讲福音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就足以显明并非行律法，而是因为听信福音领受圣灵。彼得又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他做见证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听信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你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你们，正如给我们一样。保罗说听信福音之道而且相信，听信福音的道就相信，中间有一个词，就是说圣灵的重生人才会相信。彼得又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不能把这个律法的恶再放在外邦人的身上。就足以看到保罗在二节的这一个问询在使徒行传做了充分的解答，听信福音领受圣灵。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保罗也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那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圣灵为印记。听见真理的道，信了基督， 就领受了什么呢？圣灵。另一处经文在罗马书5:5，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没有谈到行律法，你行得好就可以领受圣灵，你行得好就有得救的可能性，圣经上并没有这一个教导。所以我们会说，一个罪人怎样才可以看到圣灵工作的标记，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基督的人就经历了圣灵，相信基督的人，圣灵已经在他的生命当中内住，并且他的生命也经历了圣灵大能的改变和更新。在西敏小里问答做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归纳，他谈到说，什么是有效的恩召，就是圣灵在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做工的这个痕迹是怎样的。有效的恩召是圣灵的工作，它使我们确知自己的罪，并处于愁苦之中，又光照我们的理性，使我们认识基督，更新我们的意志，就说服我们，使我们能够接受在福音里白白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你说，我感受不到圣灵，我需要寻求那些特殊的、不一般的经历，我才能证明圣灵在我的里面。那西敏的神学家说，圣灵所要做的是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罪，也知道罪带来了愁苦，又光照我们的理性，使我们服在真道之下，使我们认识基督，更新我们的意志，伸出手来白白的接受所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这就是经历了圣灵在生命中动工的痕迹。你还想要什么样的标记呢？这个就是经历的圣灵，就是感受了圣灵的做工。不单是灵派，在受灵派影响的加农教会，他们看重方言，因为有了方言有了圣灵，有了圣灵才证明你是真的基督徒。但是圣经的这个呈现是不一样的，当你相信基督的时候，当你认信基督，投靠他做救主的时候，圣灵就真真实实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拥有了圣灵，不需要奇特的，不需要那些别人没有的，这是普遍的、常见的，可以用神的话语去深深感受的。并且因信而领受圣灵这一个教导，在1998年中国加能教会拟定的一份信仰告白中也谈到说，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领受圣灵，因信得神儿子的名分。这是加能教会拟定了一份信仰告白，但不是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加能教会都相信这份告白拟定的以信心为本的原则。所以我们为什么有圣灵呢？就是因为相信。为什么得救呢？相信。为什么被称义呢？相信。就是唯独信心。那么你要去想，既然说相信基督就显明圣灵在你的里面，那如果你在一个没有全备的真理宣讲的教会，你能不能体验到圣灵真正的祝福？一个没有圣灵的教会，你认为他所讲的道是否是那么的纯正？圣灵和真理是不可以分开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圣灵是什么呢？真理的圣灵。圣灵来是为了荣耀基督，圣灵赐下信心使人相信，圣灵不断地将神的爱源源不断地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圣灵也不断用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所以圣灵跟福音的真理是不可以分割的，唯有当真道宣讲的时候，人才可以体验到圣灵对这个人的祝福， 若你要体验到圣灵的祝福，就必须要听全备的教义，因为圣灵是真理之灵，他要透过真理的宣讲祝福他的儿女。保罗又问，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要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这个肉身呢，不是指的罪性的那个表达，肉身是说，难道你们还要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行为来获得最终的得救吗？保罗是问，你们既然靠圣灵重生，有了新的生命，靠着圣灵被称义，已经得救了，被圣灵所拯救了，难道你们将来以后的生活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和努力来得到最终的救恩吗？犹太人的这个假教师啊，他们这样教导，信心没有错，可是称义呢是靠行律法得以完全。他们没有否认福音，他们认为说你们有福音是对的，但是你们以后必须要靠什么呢？守律法，以后守律法才可以最终的得救。你看他们的诡诈是这里，他们并没有全部否认福音，他们让基督徒从福音开始，然后再用律法来换得最终的得救，这个就是诡诈之处。那斯托德就总结说，犹太假教师的观点，他们没有否认人必须相信基督才能得救，但他们又强调人必须受隔离，遵行律法，换句话来说，必须让摩西完成基督开始的救恩，或者是说你自己必须靠律遵行律法完成基督开始的救恩，你必须在基督的工作上加上自己的工作，你必须完成基督未完成的工作，就基督拯救你只是一个开始，你要自己完成这个全部的救恩，叫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耶稣把你领进了救恩的门，但是耶稣就不管你了，你要自己努力才可以得救，要不然你还会灭亡的。这个是假教师的观点，但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你说我们得救开始是上帝所动的功，我们在地上成圣到最终可以见到上帝，还是上帝所做的功，他开始这功必然成全这功。而这些经文直接是告诉我们，律法主义是愚蠢的，他们靠耶稣基督踏入救恩的门，但是他们说靠自己走完这条路是错误的。那成圣是在称义之后，基督徒的生活是在称义之后的。当你过着成圣的生活的时候，你能不能把称义这个教义给扔掉呢？不能够。就算你成圣的生活再好，像拉尔所写的圣洁一样，你圣洁的不得了，你还是靠着基督的义站在上帝的面前。就算你的圣洁无可指责了，你的圣洁的这个义仍然不能站在上帝面前，还是要穿着耶稣基督的义袍来参加将来的宴席，就是每一次到上帝面前必须披戴耶稣基督的义袍。我们的善行被上帝所接纳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的，而我们的善行好像建立在信心之上，就是一个建筑物要立在这个根基之上。基督徒为什么要成圣？为什么要过圣洁的生活？不是因为让上帝来赞赏我，来肯定我，而是回应福音，回应上帝使我称义的这个恩典。所以成圣的生活是不能离开称义的。称义是什么呢？是成圣生活的根源，成圣生活的动力。如果没有了称义的教义的宣讲，成圣的生活呀 就变得非常的艰难，非常的艰难。所以在第三节里面就让我们晓得，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善行可以得到上帝的喜悦，而且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以善行为基础的，我们以信心入门，还要靠着信心成全，就是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啊，贯穿我们的生活，自始至终贯穿基督徒全部的生活。你过去因信耶稣基督得救，你现在因信到上帝面前，因信而礼拜，因信而读经，因信而奉献，因信而侍奉上帝，一切都是因着信而过信仰生活，不是因着行，而是因着信。当你对耶稣基督的相信变得软弱的时候，渺小的时候，你的行为立马就会越来越少，变得劳累和重担。当你相信基督这个信心更加真实满足的时候，丰满的时候，那你的行为就逐渐的正动。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这些经文就告诉我们福音的真意，为什么爱主，为什么爱基督，是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受苦，为我们的罪受辱，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而我怎么样呢？相信基督所做的一切，他爱我，为我舍命，所以我要爱他，顺服他，回应他的律法。这叫因信心而成全，不是靠着肉体，不是靠着肉体。信仰生活什么时候变得空洞劳累？就是靠自己肉体的时候。靠着自己肉体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就变得劳累，变得重担。但是你靠着信心过信仰生活的时候，这个信心呀，不是一个空洞的，是相信他为我死，为我舍命，我要为他而活。这个信心的真实的告白信仰，才能让你的生活，信心的生活，充满活力，充满愉悦。你也会发现，有的时候礼拜天呢，来的心不甘情不愿，对吧？有时候礼拜天这个主这个每个月里的奉献也是心不甘情不愿，啊，信心好的时候，啊，奉献再多心甘情愿；信心不好的时候，一毛都嫌多，啊，今天说哎，礼拜天我吃饭了，我奉献十块钱吧，啊，所以你要明白，信心是什么？相信福音。相信基督为我所做的，这个信心要成熟，要成长，要坚定，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成圣生活的动力和源头。但是我们常常靠着什么？肉体，靠着肉体努力的过信仰生活，不可能这个有喜乐，也不可能变得更敬虔，只能变得什么呢？虚伪，假冒为善，知道吗？我不是说你下次不愿意来就不要来了，知道吗？你不愿意来，正是你需要福音的时候，因为你离开了福音才不愿意来，因为你离开了福音才不想坚持过信仰生活。所以不愿意来的时候，你是为了要听到福音，听到救赎的消息，盼望耶稣基督的福音再次活化在我的眼前，激励我，除去我的冷淡和冷漠。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过一个福音里的成圣的信仰生活。有很多基督徒过信仰生活，他们像打卡一样过信仰生活，知道吗？就是列下一个表，我要每一天这样生活，我要每一天这样生活。他认为只要这样生活下去，就一定在耶稣基督里面了。其实不是的，因为你先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再去过信仰生活。 你看孩子们他们学习的时候会打卡，知道吗？做完一个功课打一个勾，做完一个功课打一个勾。有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一种形式，知道吗？心里不想学，但是怎么样呢？完不成的会受到批评，还是要完成。我们过性生活不是完成一套的规范，不是完成一套的准则，而是每一天有活力的欢喜雀跃的来翻开圣经，欢喜雀跃的到上帝面前，欢喜雀跃的开着车来教会，对吧？现在油便宜了，比原来开车更加兴奋了，油便宜多了。所以保罗说靠圣灵入门，如今靠肉身成全，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无知吗？所以上帝判断我们不是判断我们是不是全部遵守了，他要判断是你是否爱他，然后遵行他的命令。法利赛人全部都遵守了，他们里面是重担劳苦，是装是演，是表演给以色列人看。我们不是表演，我们是因为爱他，我们的信心里面是有个真正的福音真理的告白，这个信仰的告白刻在我的里面。我想到基督为我死，想到基督福音的真实的时候，我就被他的恩典所充满，我要重新在恩典里面振作起来，重新得力。我们常常说呀，要展翅上腾，要重新得力，对吧？怎么重新得力？你来教会听不到福音，你不会重新得力的。你没有福音的充满，你得不到力量。在这个人本的教会里面，他们就恐吓人，教人怎么生活。好好信主，你不好好信主啊，你的地狱越来越近。恐吓，什么叫教呢？你是基督徒啊，你应该这样去生活，你不这样生活，别人会嘲笑你的，羞辱上帝的。当然圣经有这方面的教导，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带着非常糟糕的心情，带着非常失败的生活，带着一周所有的沮丧，带着一周这个一点读经都没有的生活到上帝面前来。我需要什么？我需要重新得力。这个力量从哪里来？不是教你，而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爱我，为我舍己，让耶稣基督的福音重现在我们的眼中，是透过信心的眼睛看到这一幕，再一次过什么？过成全的生活，过遵行律法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啊，这个福音的表达，不是给那些行为好的人。如果人可以靠肉身成全，福音还有什么用？如果靠肉身可以得救的话，那败坏的人、沮丧的人、软弱的人、被咒诅的人就毫无希望了。因信称义的福音是给病人的，给有罪的人，给生活失败透顶的人，给婚姻变得一团糟的人，给信仰生活毫无起色的人，可能一年两年信仰毫无起色，可能每一次来教会都浑浑噩噩的过信仰生活。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来告诉我们，你是沮丧的、软弱的、三番五次犯罪作恶的，但是主的福音是要告诉你，他爱罪人，他爱败坏的人，他要寻找那个失丧的人。福音并不排斥迷失欲望的罪人，他要靠近 他要接近。当你相信、接受、明白的时候，你就不断的被遮盖、被饶恕、被宽容、被激励。因信称义，永远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它是我们生活的动力，它是我们成圣的根源。你千万不要说，我已经明白因信称义了，我的信仰生活就结束了。不是的，你什么时候灰心丧胆，什么时候不能够敬虔的时候，就是要回到因信称义的教义里面来。因为上帝不看我们的行为，不看我们的这个好坏，他看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他看着你我穿戴着他儿子衣袍坐在他的殿里。当你离开因信称义的时候，你就靠律法活着，靠肉身活着。我们今天所做是什么？回来，回到福音里来，回到十字架下面来。只要你离开福音，就在法利赛人的那个虚假的表演的倾向当中，因为忘记了我们成圣生活的动力。加塞教会和上帝的关系像结婚一样，刚结婚的时候火热热情的不得了，爱保罗爱上帝，可是这个蜜月过去之后呢，变了，不再需要这个浓浓的爱意了，不再需要激情了，他们寻找另一种激情，寻找另一种捷径。他们已经叛离了福音，远离了福音的真理。但今天我们也常常与上帝的关系好像热恋的人一样，刚信主的时候火热的不得了，对别人讲福音也不感到羞耻，也不会考虑任何事情。可是你时间久了，你发现热心没了，不想对别人讲福音，顾前顾后。曾经一个基督徒，本教会的基督徒，他说呀，我不能带人来教会，如果他看到教会有这样的人那样的人，他不来怎么办？这样的想法是靠肉身成全。别人听福音是要相信耶稣基督爱罪人、赦免罪人。他认为说，只有教会完全没有瑕疵的时候，才能把人带到教会来。这是靠肉身成全。当我们越信主越久的时候，我们的顾虑越多，想法越多，离福音就变得越远了，不再单纯，而是最复杂的想法。保罗透过一到五节的这样的一个反问，你们得救的时候是因为轻信福音还是行律法呢？耶稣已经活化在你们的眼前，你们要回过头来去想一想如何得救的。那弟兄姐妹，因信称义的福音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过去，应该是过去、现在、将来所有信仰生活的动力。你什么时候回到因信称义的福音里面，我们的一切的软弱、灰心、表演、这个重担都会脱落，会变成一个喜乐的人。那么你现在是活在法利赛人的倾向当中，你还是靠肉身来成全自己，还是说我每一天都离不开福音，愿主的福音每一天可以激励我、充满我，让我欢欢喜喜的来过信仰生活。因为主的恩典大过我的过犯，我要靠着恩典变得完全，靠着恩典逐渐的前行，越像律法的要求那样完美。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